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各位听众你好，我是任敬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节目。你以下两个钟头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545千赫，39.76米。现在是3月13日星期三，中国时间晚上9点钟，即是美国东岸时间早上的8点正。即是美国东岸时间的早上9点正，而是今日的新闻提要。美国国防部提出了7183亿美元的新预算，并且说需要做好准备应对中俄挑战。美国国务卿蓬佩奥说中国垄断南中国海能源，并且实行债务陷阱外交。欧盟公布新战略文件，指中国是竞争对手。每年中国的两会期间，亦即是所谓的雷人言论频发的季节，但是今年雷人的言论相对较少。但是中共中央机关部人民日报旗下的小报环球时报的总编胡锡进3月9日发表的一则长微博呢，就引起了中国网民的关注。观察家看来，这个是显示出以习近平为首的中共宣传新趋势。
为什么会认为他有高级黑的嫌疑呢？就他是以正面歌颂肯定的这种。
在纽约的政论家胡平对美国之音说，胡锡进在他的微博当中提到中国的货币汇率问题时，暴露了中共本来隐藏的事情。他说为什么有高级黑的嫌疑呢？因为他是以正面歌颂肯定的语气在讲说话。详情请收听一阵间播出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以上内容欢迎收听，不过又是请听张平康报告国际新闻。
也是美国政府的详细新闻报道。美国在星期二公布了下一个财政年度的国防预算。五角大楼官员说2020年的财政年度国防预算将会为美国和中国以及俄罗斯的大国竞争再迈出一个坚实的一步。国防部将向国会申报7183亿美元的预算，继续过去三年军费逐年增加的势头。新财政年度的预算包括1043亿美元用于研发、试验以及评估武器系统。五角大楼官员说这个是70年来是国防部申报的最大一笔武器研发年度预算。除了稳步增加传统作战领域的投入之外，2020年的财政年度国防预算还包括141亿美元的用于太空领域，96亿美元用于网络领域，其中包括37亿美元专门用于网络攻击以及是防御行动。其他的重点研发领域还包括人工智能、高超音速、自动化以及是定向能武器。国防部代理副部长洛菲斯特表示，中国和俄罗斯正在以超乎以往的规模发展军事现代化，未来的战争不会只是发生在空中、地面和海上，还会发生在太空以及网络领域。美国是必须要准备好和竞争对手展开高层次的战斗。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星期二针对美国国防预算提及到中俄威胁的时候表示，中国是希望美方放弃以对抗式的看待大国的关系，顺应和平和发展的时代大潮，和中俄以及国际社会其他的成员一起共同维护国际和平和安全。根据国会通过的预算控制法，年度国防基本预算不能够超过5450亿美元。五角大楼在这一次提出的7183亿美元总预算的时候，将其中的1650亿美元归类于为海外应急行动的经费，以避免违反预算控制法。而在之前，国会众议院军事委员会主席民主党籍议员史密斯表示，是反对国防部将原本应归类为是基本项目的开支的预算当作为是海外应急行动预算。分析人士预计，新财政年度的国防预算将会在国会是遭到挑战。星期二在美国德克萨斯州的一个能源大会上，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在强调美国的自由公平竞争模式的同时，抨击了中国的恶意行为。
By blocking development in the South China Sea through coercive means, China prevents ASEAN members from accessing more than 2.5.
蓬佩奥表示，中国是通过胁迫性的手段阻止在南中国海的能源开发，使到东盟国家无法接触在该处的2.5万亿美元以上的可开发能源资源。相反，美国政府通过东盟促进东南亚的能源安全，是要令到当地的国家获得能源。而美国的公司以透明的条件签订合同，他们是负责任地去进行钻探。 2018年，在中国的压力之下，曾经有外国公司撤销与越南联合开发南中国海石油资源的协议。冯佩奥还批评中国公司的项目未有给予了当地公家系带来好处。他说，比如是中国公司在非洲投资的时候，他们允许了是自己的工人，为中国人而不是当地人创造就业的机会。正在在东非吉布提访问的法国总统马克龙星期二亦都警告说，中国日益增强的经济影响力可能对非洲国家主权构成威胁。蓬佩奥还批评中国开展债务陷阱外交，他说中国还使到东道国政府是陷入沉重的债务负担，在拉丁美洲亦都利用债务陷阱外交，大家是应该知道中国在该处最大的债主。欧盟表示，他和中国的关系是战略伙伴，亦都是竞争者，同时中国亦都是欧盟的对手。欧盟委员会副主席卡塔宁在公布欧盟有关和中国关系的战略文件的时候表示，欧盟必须和中国有更平衡、更对等的经济关系，而且欧盟必须要在遇到挑战的时候能够采取坚决的行动，保护市场经济、保护社会模式以及是基本价值观。欧盟有关欧中关系的战略文件还说，欧洲越来越认识到中国构成的挑战和机遇的平衡已经是改变，中国公开宣称的改革计划应该转化为是和其他地位以及是责任相符的政策和行动。意大利总理孔特在星期三发表的媒体采访报道当中表示，意大利将会保护电信等战略基础设施，避免作为是和中国签署的一带一路框架协议的一部分而转让关键的技术。孔特对意大利晚邮报表示，意大利正在研究监控在和中国一带一路备忘录协议下签署的商业协定的模式，以及是其他的措施，保护战略活动和国家利益。美国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发言人马奇斯在发表晚邮报的声明当中表示，警告意大利和中国签署一带一路协议是一个政治风险。马奇斯在声明当中还表示，在一些有完整证据的事例当中，中国能够获取无法偿还债务国家的战略资产作为抵押担保。根据报道，孔特亦都系曾经透露过，白宫曾经警告意大利，如果购买中国华为的设备，将会无法继续分享敏感的情报。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我们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545千赫，39.76米。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总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Twitter 推特户口的账户名称是 voacantonese。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繁体字的美国之音中文网。而 YouTube 的账户名称就是繁体字的 VOA 美国之音粤语。在这一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会报道美国专家认为台海冲突如果日本袖手旁观的话，美日同盟将会告终。我们会报道分析法国总统马克龙警告中国的经济影响力可能会威胁到非洲国家的主权。不过首先就是报道分析，美中贸易谈判进入最后关键阶段，但是破局风险仍然存在。以上内容欢迎收听。美国和中国的贸易谈判已经进入了最后的关键阶段，双方具体磋商有关的协议文本，但是在关键议题上仍然有重大分歧。据熟悉谈判情况的人士透露，目前最大的障碍是执行机制。美国贸易代表莱特希泽星期二在美国国会参议院作证时承认，美中两国谈判仍然有最后破局的可能。下面是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林峰在华盛顿的报道。
中国官方的新华社星期二发布的一条简讯说，中国国务院副总理、美中贸易谈判中方负责人刘鹤与美国贸易代表莱特希泽及财政部长鲁钦通话，双方就本文关键问题进行具体磋商，并确定了下一步工作安排。美国贸易代表莱特希泽华盛顿时间星期二在美国国会作证时证实，美中双方已经进行了几轮的文本交换，他亦都与刘鹤通咗话，而且仲将会喺今日3月13日再次通话。他对美中最终达成贸易协议持谨慎乐观态度。他话美中有望喺几个星期后达成协议，但他警告话美中之间仍然有重大议题有待解决。如果呢啲议题唔能够以对美国有利嘅方式解决嘅话，美国将唔会与中国签署协议。熟悉美中贸易谈判嘅经济学家、美国企业研究所研究员史剑道对美国之音表示，美中目前的最大分歧在于执行机制。 美国坚持要求必须要有一个执行机制，确保协议得到具体落实。美方有关提议是，如果美国认定中国没有遵守协议，美国就可以对中国采取单边的关税措施。史剑道给白宫提供政策咨询。中方一直强烈反对强烈执行机制的概念，但最近似乎展出了一定的灵活性。一直参与美中贸易谈判的中国商务部副部长王秀文上个周末在中国全国人大举行的记者会上说，中国可以接受这样一个机制，但它必须是双向的，也就是说中国也可以利用这个机制对美国发起挑战。王秀文说，任何实施机制都必须是双向、公平、平等的。王秀文表示，他对美中能够达成协议抱有希望。他说，美中上一轮在华盛顿的谈判时，刘鹤与莱特希泽在一次午餐时都选择了对方国家的食物。刘鹤点了牛肉汉堡，莱特希泽点了茄子鸡丁。他还说，两个人没有喝茶或者咖啡，而是白开水，目的是找共同点。史剑道通过电子邮件回答美国之音提问时表示，美方对于美中贸易协议的最基本期待是中方能够满足美方改善贸易失衡和知识产权保护的要求，而中方的期待是美中贸易关系不被严重干扰。莱特希泽在国会作证时对参议员表示，他不清楚双方什么时候能够达成协议，他会尽最大的努力，特朗普总统会告诉他什么时间到了，或者是中国人告诉他。美国之音记者林峰华盛顿报道。
据路透社的报道说，法国总统马克龙星期二开始访问非洲东部的时候曾警告，中国日益增强的经济影响力可能会对非洲国家的主权构成威胁。下面是美国之音中文部的一篇报道。
马克龙抵达吉布提，希望重新巩固法国在非洲之角这个前殖民地的影响力。中国在吉布提建立了军事基地，并投资了几十亿美元进行基础设施建设。这位法国领导人警告称，中国贷款附带的条件长远来看可能是危险的。他说，中国是一个伟大的世界大国，近年来在很多国家扩大了自己的影响力，特别是在非洲国家，短期内看来可能很好，但是长期来看结果往往会很差。马克龙还说，他不希望新一代的国际投资侵犯我们历史上的合作伙伴的主权，或者是削弱他们的经济。中国在去年9月份表示，正在帮助非洲发展，而不是让非洲债务堆积如山。中国政府承诺向非洲国家提供600亿美元的援助，并驳斥了外界针对中国为非洲大陆带来不可持续负担的批评。从战略角度上去看，吉布提位于通往苏伊士运河的红海南口。吉布提拥有法国在非洲最大的海军基地，1400名法国人在那里训练非洲军队，监视非洲之角和也门。尽管吉布提被视为法国的重要前哨，但是两个国家却似乎渐行渐远。马克龙是过去20年间第二位访问吉布提的法国领导人。吉布提总统在2015年就曾经指责法国放弃吉布提，对吉布提投资甚少。马克龙则表示，法国企业准备长期投资吉布提，但却需要一个更好的商业环境。这次访问期间，两个国家亦都没有签署任何商业协议。吉布提一位政府官员表示，公事公办，中国在这里投资，而法国却没有竞争力。法国人来得太晚了，非常之晏，而且他们没有钱。中国向吉布提提供了财政援助，发展了吉布提的工业生产，并大量投资基础设施项目，重建了1917年由法国修建的一条连接吉布提和埃塞俄比亚首都阿的斯阿贝巴的铁路。中国国有银行为非洲各地的基础设施建设热潮提供了资金，很多非洲领导人还赞扬中国愿意投资急需资金的项目，帮助非洲经济。 但是一些西方国家却担心，这些贷款可能会令到穷的国家陷入债务困境，不得不交出战略资产控制权。以上是美国之音中文部的综合报道。
过去一段时间以来，中国不断加大对台湾的压力，使到台海的情势日趋紧张。很多人对台湾海峡再成为东亚热点日渐感到担忧。一旦冲突发生的话，美国是否军事介入呢？咁同美国有同盟关系嘅日本是否会同美国并肩作战呢？有美国学者认为，如果台湾海峡有事，日本袖手旁观而唔参与美国嘅军事行动嘅话，咁美日同盟将会告终。下边系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钟晨芳喺华盛顿嘅报道。
延续对台湾军事、外交同经济施压嘅举措，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喺2019年一开始，再以一国两制的对台讲话缩紧对台湾一中原则紧箍咒。台海情势的升温亦都引起地区国家的关注，其中与中国有东中国海岛最争端，同时又同美国有同盟关系的日本，如何在自身利益考量下应对台海冲突，更是一个使日本政府难以回答的问题。上个星期在美国日本研究所一场座谈会上，美日学者就两国应该如何应对中国与台湾的冲突表达看法。美国波士顿学院政治学教授、哈佛大学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兼研究员陆柏宾说，他认为台海发生战争的几率并不大，目前台湾各项民调都显示支持台独的比例很低，而且战争对中国代价亦太高。不过美国与中国为台湾发生战争还是一个可能发生的情况，一旦中国对台动武，美国就可能被迫出面干预，因此万一冲突发生，陆伯斌认为日本在战事发生时采取哪一种立场还是一个必须提出的问题，是否与美国合作是一个日本终究必须面对的问题。究竟是否允许美国在台海冲突时使用美军驻在日本的军事基地？陆伯斌说，日本政府自然必须考量它的风险，包括遭到中国对日本领土的报复，与中国的东中国海岛最争端升级，甚至如果中国击败美国，那代表地区同盟关系已经失效，日本可能必须自行发展核能力，尖角诸岛、中国戚钓鱼岛面临的威胁更大。不过他说，如果日本决定在台海冲突中维持疏远态度，这样将代表美日同盟告终。因为当有美国人正在台湾海峡或者西太平洋死亡，日本却袖手旁观而不在战事中协助他的同盟国，美国同盟没办法在这种政治危机后存活。陆伯斌表示，美国与日本建立同盟关系的目的就是要日本能够协助美国发动战争，这个是美国在同盟关系中的战略利益。如果日本不参与战事，这样不单止这个战略利益已经完结，美国的政治利益亦将告终，因为美国人民和美国国会不会容许一个同盟国不肯与美国并肩战。至于日本协助美国参与台海战事有什么好处，陆伯斌认为，除了可以维持同盟关系，使中国崛起显著倒退，确保日本滨海战争的安全利益外，战争对中国空军、海军能力的严重耗损亦相对等于日本军力的提升。此外，陆伯斌说，对日本还有一个更大的地缘政治和权力平衡的考量，那个就是从台海发展趋势来看美中势力的消长，日本对美国的决心和能力是否有足够信心，还是认为美国的决心和能力已经衰退，和美国的同盟已经不再有价值，这个是菲律宾、南韩都在问的问题，那个就是与美国的同盟是否还有价值。日本立命馆大学国际关系研究所教授中葵启士在座谈会中表示，1996年台海危机发生时，美国即为如何应对情势及如何协调与日本有过讨论。美国总统克林顿派阿米蒂奇到东京询问日本对美中为台海冲突的立场，当时日本政府的答复是，日本的做法将受宪法的严格限制，不过日本首相桥本龙太郎决定依据个案考虑美国政府提出的要求。中葵启士说， 当时日本首相桥本龙太郎曾经考虑过派日本自卫队运输机到台湾接运疏散日本侨民。他在事后说过，由于当时情势紧张，他在危机期间经常为此事夜不成眠。外务省对此的看法亦相当的分歧。一些外务省官员担心，如果美国派兵协助台湾并要求日本提供后勤支援，日本无法说不。但亦都有其他外务省官员认为，由于日本与中国有外交关系，亦不能够轻易答应美国的要求。钟馗启示说，明显的是1996年时日本没有想到美中为台湾发生冲突的挑战，以及日本应该如何应对的问题。整个日本社会都为此陷入慌张。此后日本在周边有事发中，对日本周边发生的危机与如何应对有做出规范。不过在关于台湾的问题上，日本还是保持与美国双重战略模糊的立场。美国并不明确表示他会协防台湾，但亦都不明确表示他不会协防台湾。这个是希望以此来威胁中国，日本亦都是这样的立场。钟馗启示是认为，清楚的是日本与美国针对台海冲突一事的确有一些协调，双方应该对这个议题继续做进一步的探讨。台湾总统蔡英文最近接受日本产经新闻专访时表示，希望与日本展开安保对话。对此，日本外务大臣河野太郎3月8号在例行记者会上回应说，日本一贯与台湾维持非政府的务实关系，日本将在这个基础上做适当的应对。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华盛顿报道。
星期二是世界反网络审查日，倡导新闻自由的记者无国界组织宣布为3个被各自国家屏蔽的网站新设立镜像网站，不使到包括中国在内的网民能够浏览被当局封锁的内容。下面是美国之音中文部的一篇报道。
今年新增加的3个网站分别是提供中国新闻的中英文网站、中国数字时代、追踪沙特阿拉伯人权侵犯状况的 ALQST 网站，以及记录巴基斯坦传媒审查制度的网站 safenewsrooms.org。 这些被禁网站的国家长期出现在无国界记者组织发布的年度全球互联网敌人名单上，他们被指剥夺了其网民获取独立新闻信息的权利，包括中国、沙特阿拉伯、伊朗和越南等等。该组织发起的这一项迂回自由行动，五年来已经为12个国家遭到封锁的22个网站设立了影子网站，能够提供与原网站完全相同的内容，到访量达到1亿4200万次。其他突破封锁的被中国政府的屏蔽网站都包括了国际西藏邮报、明镜新闻和博信新闻网。无国界记者在声明中表示，他们利用亚马逊、谷歌和微软的云端服务平台，用户在浏览网页时使用的是这些公司的 IP 地址，而不是原网站地址，令到有关当局很难去封锁这些网站。不过一些网络安全专家表示，当局有动机和能力去封锁这些网站，致使该组织需要频繁更换网站，用户很难跟上更新的速度。中国长期是全球网络审查最严重的国家之一。无国界记者的2018年世界新闻自由指数显示，中国在180个国家和地区当中排名第176位。中国的网络防火墙使得到8亿中国网民无法浏览境外新闻网站。中国政府至少聘请了200万人负责审查和监视网上活动。无国界记者组织东亚部门负责人阿尔维尼亚对美国之音表示，在习近平领导之下，互联网审查已经达到行业的层面，并与强大的监控机构互相结合。中国还在国际上推广它的新世界传媒秩序。阿尔维尼亚表示，这个是一种基于审查和监督的秩序，未有为新闻伦理和公众获取信息的权利留下任何的空间。以上是美国之音中文部的综合报道。
著名的荷里活家长、大学教练、监考人员和一名大学行政管理人员等50人受到联邦当局起诉。检察官说这个是美国司法部历史上所起诉过的最大宗的大学入学舞弊案。下面是有关的报道。
司法部星期二举行记者会宣布了这个消息，法庭文件亦在这一日公开。据称涉案学生家长给钱给大学升学咨询师威廉·里克辛格，由他安排假考试、假资质和假体育成绩，随后被入学竞争激烈的名牌大学录取。被起诉的包括演员菲丽西提·霍夫曼和洛利·路格林，他们被控向辅导人员和其他人支付几十万美元，以确保小孩子被耶鲁、斯坦福和乔治城大学等美国名校录取，而他们的子女并没有所需要的资质和技能。联邦检察官安德鲁·莱林说，他们说的不是捐款盖一座楼好比你的子女更容易被录取，他们说的是贿赂大学官员。被指控的罪名包括勒索、合谋、欺诈、洗黑钱和妨碍司法等。其中一项指控设计耶鲁大学女子足球队的主教练，司法部指称这名教练收受40万美元以确保一名学生被录取，后来又因为帮忙录取成功而从这名学生的父母那里另外得到120万美元。莱林说，在某些案件中，辛格与父母一起为他们的子女编造令人惊叹的体育运动资历。莱林描述说，父母摆放子女从事热门体育运动的照片，甚至用照片编辑软件 PS 处理，将他们子女的面贴在某个真正运动员的面上，然后作为入学申请材料的一部分递交给学校。联邦调查局波士顿分局的约瑟夫·波纳佛隆塔说，他们不惜重金的炫耀自己的财富，为自己的子女打下出人头地的基础。荷里活演员霍夫曼和路格林被控从事检方所讲的校园滥调行动，给钱给女儿进入名校。路格林的女儿奥利维亚·吉安努里是 YouTube 网红，她用的名字是奥利维亚·杰德。她最近讲到自己在南加州大学的努力引起关注，她对近200万订阅者分享了想法。她首先是解释自己的课程安排，然后说，我知道我会上几多课，因为我会去同院长同每个人倾，希望我能够试一试将各方面都平衡好，但是我确实希望体验比赛日、派对等等，我真的不在乎功课，你们都知道。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中国的著名异议人士、山东盲人维权律师陈光诚最近在位于华盛顿的世界政治学院用英文讲了一堂中国政治课，台下提问不断，台上台下亦互动频繁。在场旁听的人说，这一堂使到他们更多地了解到中国政治的现状，亦表达了对陈光诚的钦佩。下面是美国之音中文部的一篇报道。
3月11日，盲人维权律师陈光诚在华盛顿的世界政治学院用英文讲了一堂中国政治课，讲解了中国共产党怎样统治中国。陈光诚说，中国共产党绑架了中国。他说，中国共产党控制着政府和人民，他已经绑架了中国。陈光诚会后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他希望来听他讲课的人更加能够清晰了解中国的现状。他说，中共完全不等于中国，中共是绑架中国的这样的一个机构，所以他不是一个通常的政府组织，是跟我们通常意义上的政府完全不同，所以我希望能够有更多的美国人能够从这样的一个角度去理解中国现在的现实状况。由于课堂是向公众开放，听讲者不单止有世界政治学院学生，还包括了对中国政治感到兴趣的公众人士，他们提问频频，互动不断。上堂的人士表示，他们钦佩陈光诚的人格，亦都通过他的讲述更加了解到中国的政治现状。国际政治研究所研究生大卫说，他第一次去中国是在2013年，然后2015到2018年期间，他在中国居住过。之前他觉得中国以后将会越来越开放，但是以后他感觉到这个不会发生的。以后他更加不是很乐观。他住在中国的时候，他希望他可以帮助中国人，但是他害怕中国政府 你可以说他羡慕陈光诚，因为他很勇敢。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国际经济专业与中国研究专业研究生约翰蔡恩华，他学习着中国，但是他不知道他们是不是或者在什么程度上有计划去颠覆美国的政治制度。我们的这个政治制度重视我们民主基础以及我们所珍惜的所有价值。以上是美国之音中文部的综合报道。
好了，听过以上的报道之后，结束了这一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下面的时间是新闻提要。英国国会呼吁政府采取行动确保执行对香港的人权保障。台湾提出反制一国两制台湾方案，中国大陆说这个是螳臂挡车。英国再次同美国以及日本在西太平洋举行海上联合军事演习。下面美国之音国际新闻的详细内容。
也是美国之音的详细新闻报道。英国国会人权联合委员会敦促英国政府采取行动，密切监察香港依据1984年中英联合声明所应有的人权保障，呼吁英国在脱欧之后所签署的所有国际协议当中确保人权高标准。香港英文南华早报星期三报道说，这个委员会星期二公布的报告当中批评英国外交部提交的香港半年报告，指它是未能够导致适当维护香港市民应有的自由。报告还呼吁采取新的方式确保英国脱欧之后在所有国际协议当中加入人权条款，并且允许议会发挥更大的作用。这个委员会审议的是香港一些团体以及个人提交的书面证据，包括政治团体香港2020、香港记者协会、前民主党主席刘慧卿等。委员会还表示，委员会收到的很多证词对中英联合声明未有充分地保护香港人的人权，或者是未有得到充分执行感到关注。报告当中还表示，虽然有联合声明的条款，但是对香港言论自由、新闻以及媒体自由、集会和结社自由、学术自由、剥夺民主选举产生议员的职位、非法跨境绑架、法治、干预商业活动、钳制政治言论以及人权捍卫者等等，存在着侵害的具体忧虑。目前香港特区政府还未有就英国国会人权联合委员会的报告作出回应。中国国台办发言人安峰山在星期二3月12日表示，蔡英文和民进党当局提出反制一国两制台湾方案，只能够是螳臂挡车，不自量力。安峰山说，蔡英文和民进党当局抗拒两岸和平统一大势，谋求台独分裂，他的煽动两岸敌意、煽高两岸对抗，是在拿台湾民众的利益福祉做赌注。安峰山是在回应台湾总统蔡英文在11号提出的反制中国一国两制台湾方案的因应方针以及是机制。而台湾陆委会在12号的晚上亦都透过念书表示，台湾反制一国两制台湾方案是捍卫中华民国主权尊严以及是台湾民主体制的正当行为，中共极权专制违反人性，无法理解台湾真实的民主主义理念。陆委会还说不会浪费力气和国台办是口舌之争。英国皇家海军将会再次和美国海军以及日本海上自卫队举行联合军演。美国海军表示，定于在3月14日的演习是自去年12月三国海军力量首次在西太平洋举行联合军事演习以来的第二次相关演练。美国海军的一份新闻稿当中表示，这次的演习将会再次聚焦反潜训练，目的是提升三方联合作战的能力，为维护一个自由以及开放的印太地区提供支持。参与演习的英国皇家海军蒙特罗斯号护卫舰舰长奥尼尔表示，自2018年10月以来，蒙特罗斯舰就一直是在太平洋活动，声称同美国海军以及日本海上自卫队的演习将会是这个舰在这个重要地区活动的一个高潮。英国近年来显著增加了在西太平洋上面的活动。去年8月，英国的一艘军舰在中国宣称拥有主权的南中国海帕拉塞尔群岛，亦都是中国所声称的西沙群岛附近航行，招致北京的强烈不满。在不受美国政府承认的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指责美国网络攻击使到该个国家陷入有史以来最严重的电力中断之后，中国星期三表示愿意帮助恢复他的电网。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陆航星期三表示，有报道说委内瑞拉大规模停电系供电系统遭受到网络攻击所致，中方对此表示关注。中方是希望委内瑞拉方面能够尽快查明这次事故原因，尽快恢复供电以及社会秩序，而中方亦都愿意为委内瑞拉电力系统恢复提供帮助和技术的支持。 深陷困境当中的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指责美国对委内瑞拉的基础设施发动网络的攻击，导致了电力的中断。而在较早之前，他指责反对党领袖瓜伊多对国家电网实施了破坏活动。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我们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545千赫39.76米。美国之音中文报语组网址是www.voacantonese.com。Twitter 推特户口的账户名称是 VOA Cantonese。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繁体字的美国之音中文网。而在 YouTube 的账户名称就是繁体字的 VOA 美国之音粤语。在这一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会报道分析检举人王林清引起争议，为中国的所谓司法进步蒙上阴影。不过首先我们就是分析有关中共近日的宣传异象分歧。以上内容欢迎收听。在每年的三月上旬和中旬，在中国共产党掌权的中国名义上的最高权力机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同有中共政治花瓶之称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举行年会之际，也就是所谓的类人言论频发的季节。今年的人大政协两会期间，来自两会代表为中国公众和网民提供娱乐的所谓类人的言论相对较少。但是中共中央机关报《人民日报》旗下的小报《环球时报》的总编辑胡锡进3月9日发表的一则长微博呢，就受到中国的网民注意。在观察家看来，显然是显示出以习近平为首的中共宣传的新趋势。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谷雨在华盛顿的报道。
类人是中国民间的讲法，通常是指官方的人发表的令人匪夷所思的胡言乱语，令人感觉犹如五雷轰顶，不知所措，哭笑不得。往年在人大政协两会年会期间，中国的官方媒体会报道两会代表的类人言论，被中国的公众和网民带来娱乐，带来议论和嘲讽的话题。往年的两会期间的类人言论包括建立全民道德的档案，楼价每平方米卖10000元亦合理，需要立法扣除工资一部分用于慈善事业等等。这些类人言论使中国公众纷纷议论人大两会的这些所谓的人民代表或者民主党派人士与公众是几咁遥远，他们的言论几咁荒诞，被中共当局感到难堪。近几年来，中共宣传部门反复对中国媒体发出指令，要不要再报道类人言论，于是在今年两会期间的类人言论相对稀少。但是在3月9日，中共中央机关报《人民日报》旗下《环球时报》的总编辑胡锡进发表的一则长微博，声言中国在中共的领导下非常强大，否则人民币如今贬到十几元兑换一美元，甚至20元换一美元，本来是大概率事件。胡锡进的讲法引起中国网民的纷纷议论，因为中共当局通过操控汇率谋求外汇好处的问题，一直是美国与其他贸易伙伴对中国长久以来的埋怨，而依然没有完成对美中两国为了结束两国之间的贸易战而进行的谈判的一个棘手问题，就是美国要求建立强硬强大的机制，可以制止中国当局通过操控汇率随意将人民币贬值来谋求贸易好处。就在胡锡进发表上述有关人民币很可能大贬值，贬到十几元兑换一美元，甚至20元换一美元的类人言论发表一日之后，中国中央银行人民银行行长易纲在人大的记者会上做出承诺，说中国绝不会将汇率用于竞争的目的，亦不会用汇率来提高中国的出口。实际上，中共操控货币汇率，利用货币贬值谋求贸易好处，一直是他最大的贸易伙伴美国关注的问题。特朗普总统从竞选时曾经批评中国操纵人民币汇率，还曾经将中国称为是操纵汇率的冠军。在纽约的政论杂志《北京之春》的荣誉主编胡平说，胡锡进在他的长微博中讲到中国的货币汇率问题时，一下暴露出中共本来应该隐藏的东西，就是中国的货币汇率是中共当局肆意操纵。此外，中共当局肆意将所谓的低端人口驱赶出城市，引起中国公众的愤怒和心寒。 胡锡进又讲到其他国家的贫民窟问题，中共当局在西藏，尤其在新疆，对少数民族实行压迫，导致国际间的谴责。胡锡进且谈中国边疆民族问题，可以说是哪壶不开提哪壶，简直是好似同中共当局玩高级黑。
为什么会认为他有高级黑的嫌疑呢？就他是以正面歌颂肯定的这种语气在说。
胡平话：点解话有高级黑嘅嫌疑？因为佢系以正面歌颂肯定嘅语气喺度讲说话，实际上客观上成咗一种批评，一种揭露。但系从另一方面，又好难说明胡锡进系有意咁做。中共宣传部门近来强调禁止对中共玩所谓嘅低级红、高级黑，亦就系利用中共嘅话语嚟黑中国当局。胡锡进的微博发表之后，很多网民认为这个他在这玩低级红高级黑。中国独立评论人士江其生认为胡锡进的言论很有趣。
他的本意倒不是高级黑，他 不可能这么坏吧。但是事实上呢，他这个事实上他的起到的作用的确是这样。
他说他的本意不是高级黑，他不是可能那么坏，但是实际上他起到的作用确实是这样，他是等于在客观上帮了当局的倒忙。江其生以胡锡进谈所谓其他国家的贫民窟为例，指出其他国家大城市有贫民窟虽然不是好事，但是毕竟还不是准贫民在大城市生存。中国则是干脆禁止当局所讲的低端人口在大城市生存，这个非常可耻的事令中国当局亦感到可耻。
像胡锡进这样还拿这个东西拿来吹的很少很少，他就是还这么做，但是呢不怎么吹。那胡锡进呢，就是
江其生话，好似胡锡进咁样，仲攞出呢啲嘢嚟吹，好少。当局仲系咁样做，但系唔系点样吹，胡锡进唔知道自己咩嘢动机，呢、这个大家唔好猜测。好似佢咁样吹，仲攞嚟践踏其他国家，真系好少。北京之春荣誉主编胡平认为，低级红高级黑在当今中国成为一种势头，一种气候，令中国当局亦感到头痛。其实根源在于以习近平为首的现在中国当局和过去的中共当局有很明显的差异。
因为这也确实接触现在的 中共和毛时代确实 有它不一样的地方。因为过去毛时代的中共，
胡平话，现在的中共确实同毛泽东时代不同，因为在过去的毛泽东时代，中共有他那套意识形态，有他的一套前后一贯的讲法，现在中共则完全没有这些，根本就是自身充满了自相矛盾。如果说中共政权除了暴力就是建筑在方言之上，那两种方言也是不同，前一种方言有他的连贯性和系统性。胡平指出，先前的中共政权还追求方言的连贯性和系统性，现在的以习近平为首的中共政权则已经不在乎这些。胡平以中国最高法院法官王林清揭发最高法院前议员大案卷宗丢失了之后，被迫在电视上认罪，说自己盗窃了卷宗为例，说现在的中共当局的宣传已经不在于你信不信。在王林清显然是被电视认罪之后，一位中国网民讽刺说，王法官监守自盗之后，积极要求上级调查卷宗被盗案，甚至逼着领导查视频，反观上级领导不急不忙，拖拖拉拉，于是王法官终于气死，向媒体曝光了这件事。这个智商超越了人类的认知极限，看来不傻的读博士更何况是博士后。当年观察中共宣传演变的胡平说，自从中共新党魁习近平上台以来，中共的这种赤裸裸的根本就是不理会公信力的宣传，可以说是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境界。当今中国之所以出现这种局面，是因为在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主政时期，那些中共领导人对中共的意识形态没有自信，所以并不强调正面宣传，只是努力禁止批评声音发声。而习近平则不同，他声称四个自信，强调正面宣传。
而这种强调又和毛时代有很大不一样的，也就是说他更多的表现出一种就是我是流氓我怕谁，就你们服不服吧。
胡平说这种强调又和毛泽东时代很不同，他更多的是表现出我是流氓我怕谁，就是说看你们服不服。 他有时会在字里行间透露出这种流民气，这种霸气，所以他这种高级黑很难说是胡锡进是有意为之，是有不满，但是间接的委婉的揭露，还是他认为中国就是这样，看看你怎么，很难说胡锡进究竟是出于一种什么动机，但是效果上实际是有高级黑的效果。而这种讲法之所以能够出现在习近平时代，亦就进一步说明了这个时代的流民气霸气显得都比先前更为露骨。胡平认为目前中共的很多自相矛盾的宣传，无论是否低级红还是高级黑，都有助于外界进一步认清今日的中共掌控下的中国究竟是什么回事。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谷雨在华盛顿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中国最高法院院长星期二在人大会议上作最高人民法院政府工作报告时，称赞中国过去一年来在推进司法改革方面取得的进步。不过观察人士就注意到，最高法院法官王林清检举的一宗案件就反映出截然不同的状况，不可能概括出中国的司法制度仍然非常不透明。下面是美国之音的一篇报道。
在长达40分钟的报告中，周强对中国这个基本上是一个橡皮图章的立法机构的近3000名代表说，中国各级法院全面落实合法性、疑罪从无和非法证据排除的原则。他说过去一年再审改判刑事案件有1812宗，依法纠正10宗的重大冤假错案。周强说中国各级法院2018年审结超过2500万宗案件。他说完善冤假错案防范纠正机制，严格落实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不过人权律师刘晓元认为这种机制只是徒有其名。刘晓元指出，中国的法院在重审一些有问题的案件时，很少会采取自上而下的方法。他说中国大多数的冤假错案被纠正是采取的自下而上的模式，受害人或他们的家属多次上诉，其中有些人甚至采取极端的措施来吸引传媒的关注，令到他们的案件曝光在大众之下，否则就没有被重新审理的机会。刘晓元说有些人被冤之后服刑去了，但他自己不诉讼，家属亦都不诉讼，亦都不申冤，这样最高法也好，最高检也好，你发现这宗案件是有问题的，能够重新启动法律程序，对这宗案件进行审查，发现错误改过来，这个才是一个真正的平反冤假错案。在星期二的人大会议上，周强仲表示，中国各级法院去年审结黑恶势力犯罪案件有5489宗，29000人被判刑，包括村霸、市霸、审结贪污贿赂等28000宗，约有33000人。但是与周强所讲的司法进步的亮丽成绩去形成对比的是，前最高法院助理法官王林清卷入的检举案件反映出中国司法干预的做法，或者是中国法院的熟悉。王林清曾经是一个抗日持久合同纠纷案的法官，今年一月份他帮助曝光了该案二审时有关案件卷入的文件失踪的事件。这个文件失踪案可能会涉及到包括周强在内的最高法院的高层。王林清称有关案件的文件是在2016年底失窃的，该案件涉及的是海奇莱公司和陕西西安地质矿产勘查开发院之间的陕西千亿矿权案。据称在失踪的文件中有包括周强和最高法副法院长在内的高层的批示。王林清称这些证据证明了最高法院的高层领导介入该案的裁决。陕西地方法院2006年在一审时裁定海奇莱公司胜诉，但是在陕西高等法院2011年二审时推翻了这个一审的裁决。随后海奇莱公司上诉到最高法院，最高法院在2017年做出海奇莱胜诉的裁决。但是在事先录制的录影片段中，王林清透露在安全戒备严密的最高法院办公室，该案一些文件是怎样早就被偷窃的情况呢？该录影片段去年12月份在网上曝光，王林清在视频中说 我想通过这个视频的目的就是要给予自己为保护自己免遭不测留下一定的证据。王林清话在他汇报该案的文件失踪之后，他的上司并不急于去找回失事的文件。王林清还说他受到上级领导压力，要他做出对国有的开发院的有利判决。但是这宗文件失窃案在去年底出现了峰回路转的变化，包括中央政法委、中纪委、最高检和公安部在内的一个调查组认定王林清偷了有关的文件。王林清目前人在何处无人知晓，他对上一次露面时出现在中国央视的电视认罪视频中。在中国央视2月播出的视频中，王林清说，我拿了那些文件目的就是一个是泄愤一时冲动，另外一个就是为了阻止其他人去办理这件案件。王林清检举行动之后出现的出尔反尔，令到很多人质疑中国司法独立性。刘晓源认为王林清是被迫在电视上认罪，他说在任何审理之前被迫在电视上认罪，显示中国的法律不尊重无罪推定原则。一位网民在微博上质疑王林清为什么要自己举报自己呢？另一个网民就说，这样草率的电视宣判令人觉得中国法律的尊严扫地。网上关于王林清认罪的帖子还有数以千计那么多个，但是这些帖文显然是受到当局的审查，目前已经被删除。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王丽玲在华盛顿的报道。
你而家收听紧嘅美国之音嘅时事经纬。今年系1989年六四镇压事件30周年。纽约一间亚裔艺术组织咧，将一批保存咗将近30年以六四作为主题嘅艺术作品，移交俾当年嘅天安门学生领袖领导嘅一个人权组织。这个人权组织话，这个亚裔艺术组织多次举办嘅六四艺术展，将会由佢哋今年接手继续办落去。下边系美国之音记者方冰同九岛喺纽约嘅报道。
3月6日星期三，亚美艺术中心创办人吴振亮在一个记者会上宣布，将总共120多件有关六四的艺术作品正式移交给由天安门学生领袖周峰所任主席的人权组织人道中国。现年74岁的吴振亮既为终于有人接手他已经无力继续保存的六四艺术作品而高兴，同时亦对这些他如数家珍的宝贝即将离去有些惆怅。他说，人人都想同中国做生意，但是没有人愿意得罪中国，没有人愿意捐钱给他们的组织帮助他们维持这个展览。他从来没有得到一分钱捐赠来继续做这件事，但是他们做了，他们之所以做是因为他们知道必须坚持做，他们必须做。1990年六四屠杀一年后，吴振亮在全美征集以门为主题的艺术作品，并举办了中国1989年6月4日艺术展。300多位国际艺术家参展，这项展览随后在德克萨斯州、俄亥俄州、密西根州和香港等地展出多次，最后一次是2014年六四25周年时在纽约。吴振亮说，这么多年后现在回想这些作品，不单止可以看到抗议者的怒火、愤慨和恐惧，而且这些生动的艺术作品仍然可以将你带回去，而且他们还可以看到它的多样性以及不同艺术家的感受和见解。人道中国主席周峰所在记者会上表示，当他从仓库将这些艺术品运出来的时候，感到了一种历史的沉重。他说，这个是历史的真相，他们对中国自由民主梦想的一部分，这些艺术品、这些历史文物30年以后还有当年的历史重量，这一种沉重感和当年的那种感情在里面，这个无论如何在中共这一种任何打压、任何新闻检查都磨灭不到的。当年参展的华裔艺术家张宏涛表示，移交的意义更重要的是可以使艺术家发出的声音继续下去。他说，这个就是使这个作品能够产生一个新生命，有新的机会去展览给不同的人看。一旦讲了可以到中国去，那个更重要，因为中国的艺术家他接触到很多人，或者是想做不敢做，或者是没有条件做，或者是干脆就忘记，所以他觉得有一天能够在中国展览的话，它有一层新的意义。 当年参展的华裔艺术家陈茂仁对美国之音说，他感想同当年创作时一样，人关心人道同正义，无论在世界上什么地方，无论在墨西哥城塔卡罗卡，或是在俄亥俄的坎特大学，尤其在天安门广场，那时候学生同工人引起全世界的反响，但是这些问题继续在世界各地存在，对此保持批判性的观察，甚至变得更有意识。吴玉仁是一位旅美概念艺术家，他说当他随周封锁到仓库去看到这些作品时，对他们仍然含有一种温度而震撼。他说这样的交接当然是令他们同遗忘做斗争，尤其是今日在整个国际上，大家所有对记忆打压，记忆受到中国政府打压的情况下，大家重提这件事，而且令记忆复苏，重新看待现在的中国，他们如何看待未来的民主中国，这个是非常有意义。作为合作方参与这次交接的中国民主党成员陈闯闯对美国之音说，他个人有个更大的志向，就是在中国民主化之后建立起一个反专政博物馆，来记录共产暴政几十年过程中犯下的罪行，和勇敢的人反抗这些暴行，结束这个专制的事迹。当然这样一个博物馆需要展示出一些通过艺术化的方式来铭记这些历史事件的一些作品。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方冰九岛从纽约发来报道。
你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历时十一日的中国政协年会星期三上午在北京闭幕。政协会议闭幕之后，政协委员百度的创办人李彦宏回答了美国之音记者的现场提问，提及到中国在互联网方面的开放、监管、国际竞争环境以及未来的发展方向。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驻北京记者叶冰的采访报道。
记者叶冰首先问到他，随着中国越来越开放，他觉得互联网会不会开放呢？李彦宏是这样答的。
互联网一直是一个最开放的这个市场哈，最初的时候可能是国家也没有觉得互联网是一个很大的产业，所以在这方面的
他说互联网一直是最开放的市场，最初的时候国家未有觉得互联网是一个很大的产业，所以在这方面的管理其实相对比较宽松一些。你看看中国互联网主流的企业其实几乎都是美元的投资，严格意义上来讲是外资企业，这么多年来发展我认为是非常好的。今日再去看新的创新企业投资，可能大多数亦都是外资。美国的资本在中国投资的话几乎没什么限制，还会不断看到各种美元基金在中国投资，但是中国的企业到美国去投资现在却受到很多的限制。我看到的数据是2018年中国资金在美国投资比2017年降低了 70% 那么多，虽然还是有很多机会，但是要通过它的安全审查之旅有很多不确定性，所以原来想投资的都不敢去投资了，想买的公司也都不敢去买。我希望有关方面能够想下办法去妥善地解决。记者再问到他，他欢不欢迎美中在互联网方面能够采取对等开放的措施呢？譬如说比谷歌、比推特、比 Facebook 面书也都入去中国的市场，让网民自由选择呢？李彦宏回答说，记者应该去问回中国政府，不是他自己讲了就算数的。记者于是再问，作为一个企业的代表，你觉得这样的发展方向是不是适合中国呢？他回答说，作为一个企业代表，他们只是希望有一个公平的环境。这次政府工作报告也都讲到竞争性，政府去搭建一个平台，建立相应的规则，这个规则所有人都要遵守，只要大家都遵循同样的规则，不理是中国企业都好，国外企业都好，我觉得在中国市场都应该获得相应的发展机会。记者于是再问到，开放机会少了，你觉得会不会影响到中国的发展呢？拖慢了中国发展的计划呢？李彦宏回答话，他觉得中国开放机会是不少的，尤其是互联网领域来讲，恐怕在这里赚到最多钱的是美国的资金，不是中国的资金，所以这方面中国还有很多可以从国外学习借鉴，但是这个市场很大也都很开放，未来还会有很多的机会。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叶冰发自北京的报道。
好啦，听过以上的报道之后，结束了这一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而美国之音第一个钟头的粤语节目就播送到这里，帮我们马上会播出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我们第二个钟头继续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 754,000 Hz 39.76 米，美国之音中文部语总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Twitter 推特户口的账户名称是 voacantonese，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繁体字的美国之音中文网，而 YouTube 的名称就是繁体字的 VOA 美国之音粤语。欢迎你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美国之音现在继续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第二个钟头的粤语。